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点？我们没有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。前面有个人讲到一个从这个雨学到导弹的这种无缝的转移，我想这很清楚的表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性质。把安全的关切放入到其他的讨论当中，比如说持续发展、保健、环境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系统，以此取得进展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怎么才能够落实各种不同的伦理的构架，这些都是我们应用到技术当中去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的理论方面啊，有一些困难，也包括联合国了。现在技术的应用有不同的方向。
Weapons technology，
技术武器。那么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。有谁？用于何种目的？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他也在多边政策制定论坛当中提出，商业部门或者年轻人被当作物体，被物化，而不是作为对话的参与者来看待。这对于有效的与政府接触是无益的。政府现有的安排被质疑、被挑战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讨论。但是我怀疑，一个更为多中心的、更互动的、讨论式的方法会产生，对于政府将是有所注意的。我觉得在联合国的挑战是如何把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，而不是说只有一言堂，能够有有意义的多元的声音。一种方法是向各种论坛开放，所接受的专家的知识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。但我想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需要改变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进行未来的互动。我觉得最微妙的地方在于我们必须去质疑出发点、初始的假设、技术，或者我一项技术有重大的潜力，但是还是有风险。我们有时候会把未来的效益作为理所应当的，然后再去考虑如何去减少风险，这就涉及到配置权重的问题。我认为采取一个更为谨慎的做法，定位，能够帮助我们去质疑这样的一个出发点。并且大家也提到的，把注意力放到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上。技术无法解决知情同意的问题。Daniel 讲到公共部门，包括交通部门采用技术。如果公共部门在今天也有一些缺陷， 谁负责，谁不负责，谁有权，谁没权。那么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，我们也有